今天讲无别境105页开始。心所有法的第二类是无别境，欲甚解念定慧。那为什么称为别境呢？它跟前面我们讲的片行有什么差别？片行它是一念的完成就要具足这五片行，所以它圆的是同一个境界。但是现在别境就是个别个别圆不同的境，圆所乐境啊，决定境啊，那个成所即境或者是所观境啊，因为所缘的境不同，个别个别我们的心念缘的境不同而升起的心所，我们称为别境啊。这边有答案，为什么称为别境呢？因为这五种心所所缘的境各自不同，不像前面所说的五种片行所缘的是同一个境，所以称为别境。别就是个别缘不同的境而升起的心所，我们称为别境心所。那它个别所缘的境有四种的差别，那就是依这四种的差别来称呼别境的名称。第一个为什么称为欲呢？因为它所依的是所乐境，欲就是我们平常说的贪欲，欲求你那个希望达到什么样的，你最喜欢做的啊，你最希望达到的那个目标，那个希望的这个念头，这个心所，我们就称为欲啊。所以它攀缘的是所乐境，你最贪着的那个对象，人事物都包含在里面。那最喜欢收集宝贝的，他的所乐境是什么啊？就是宝贝嘛。那宝贝是见分还是相分啊？相
分。
对嘛？那执着什么嘞？这就是为什么你们现在找不到答案的原因，因为你们还在相分上转，懂吗？希求境界啊，希求神通境界，它的所乐境是什么？神通境界嘛。那神通境界是什么分呢？
就是
相
分。
对嘛？要求什么嘞？所以我们已经太习惯随着这个相分的境界转，六层境界，所以没有办法明心见性，就是还随着相分转，我们还活在相分的六层境界的什么里面，每天生活没有离开六层境界，没有离开相分的攀缘，因此没有办法悟道。那悟道人的生活他应该是怎么过的？如果今天开悟的话，他应该是怎么过生活的啊？他还要不要啊？像平常一样，那跟凡夫有什么差别？他们的差别在哪里？
啊？
对啊，心有什么差别？
差别在哪？
对心什么样的差别？啊，
不固定，就没事做。
哦，他就不会随着相分转的嘛，哈。哦，哦，波澜波展，磨来磨展，对一切相分不执着。对宝贝不执着，对神通不执着，对六尘境界不执着。他为什么可以做到不执着？是因为他明白什么道理？因为他明白见分跟相分都是哪边变现出来的、啊、我们自性变现出来的，我们自证分变现出来的，我们自性变现出来的，你执着什么？自己变现出相分，然后又执着那个相分，不是很颠倒吗？是不是这样子？神通境界每一个众生本质具足的啊，有什么好希求的？嗯，好，所以这边讲的希求我们就知道了，什么叫欲？就是你希求的心啊，希求什么什么什么的那些相分性的那股力量，那个心所就叫欲心所啊。所以它是所依的是所乐境。那什么叫圣洁呢？就是决定境啊。所若依的是所决定境。什么叫做决定境呢？就是你有一个已经坚固牢不可拔的那个什么见解，你的看法，任何情况之下人家怎么跟你说你都不会动摇了，那叫做我们叫做有信心嘛。如果说你对佛法的信心，或者是你对你上师的信心，对三宝的信心，如果你有圣洁，已经产生圣洁的话，人家怎么讲你都不会动下心的，这个叫做有圣洁。好，所以叫做决定境，就是说我已经决定我的看法就是这样， 我确定它的正确啊。可是你说那些邪知邪见它有没有圣洁？对啊，它也是决定性啊。你说阿路还是阿卢的还是阿什么怎样，他的徒弟也是有什么坚固的圣洁产生啊，他也是你怎么说他都不动摇的。对，反正我们对一些看法，对一些人事物的看法已经到达啊，怎么样都不可能有丝毫动摇的，我们就说他已经有圣洁产生啊，叫我们对圣洁这个名词就明白了，就是一种决定，你已经在你的心里面已经这个看法这个见解已经牢不可破了，是不能够轻易动摇的，对，根深蒂固的一种见解看法。好，翻过来106页，那什么叫念呢？哦，这个念就很重要了，因为我们能不能成就定慧就看你的念力能不能成就。好，我们先成就正念力，然后才能够成就定慧力。有念力才能够有定力，有定力才能够有慧力，所以念力等于是我们成就直观的一个关键。那什么叫念呢？尘所习境，所以一个是尘所习境，你曾经什么熏习串习过的，你牢牢的记在心里面，铭记不忘，时常的去忆持它，然后放在心念里面，没有刹那的什么忘失。好，所以我们就知道念佛怎么念，什么叫做念佛。那个嘴巴念是还要加一个口，不是这个念，还有一个口旁，那个是嘴巴念，这个念是你心心念念佛号怎么样没有刹那离开过，那个叫做念佛，不是你嘴巴有念才有，没有念它就没有，那个不是这边所谓的念。好，念就是尘所习境，不管你过去串习的是什么法门，或者是你修学的是什么法门，那你心心念念都在这个法门上，没有刹那的忘失，经常意念保持在你的心里面，这就是念成就了啊。所以我们所谓的念力成就，就是哎，你像修密教的，就是你那个本尊观一定是这样一刹那就可以现起，为什么它可以这么快？就是你的心里面时常都心心念念念着什么，你的本尊没有刹那的忘失过，所以它可以这么快，刹那就可以弹指间就可以现前，所以它是尘所习境，就看你串习的是什么样的内容。如果串习的是每个拜六马票是吧？你们是拜六开是吧？心心念念一个礼拜，哎，也没有刹那忘失过，
做梦都梦到了。
对，那就是因为那个念，白天那个念心心念念都在马票那个数字上，所以晚上就梦到数字了。对，这个也是尘所习境嘛，尘所习境在什么上面？马票的数字上。对，没有刹那忘失，吃饭的时候他也在，睡觉的时候他也在，没有刹那忘失。我们对佛法如果是马票的精神，意念马票的精神，对，我们成就得很快的，因为你心心念念都在那上面，你没有想它，它也在你的心里面，不是想的时候才有。我们对佛法是你想的时候它才好，好好吧，就想一下，想跟念不同嘛。想我们讲过它是五片形，作意触受想思。好，那个想我们昨天讲它是什么作用？认识作用嘛，对，它是认识外境，所以你想才有，你没有想，你的心里面没有那个东西的。好，那跟念不一样哦，你没有想它，它一直在你的心里面，没有什么，没有丢掉过，就好像我们意念马票的那个一样的，那叫做念。所以我们说，我想念一个人，我想一个人，跟我思念一个人，哪个比较深刻啊？对呀、啊。思念比较深刻，思是令心造作嘛，我们昨天才讲的思心所令心造作啊、哦。所以他说我常常想你，那就知道有想才有，没有想没有。我经常意念你，我经常思念你，哇，那就是茶里也是他，饭里也是他咯，梦里也是他咯，没有刹那忘失。对，这就是念，你没有想他，可是他一直在你的心里面，好像就是一直放在那里，你没有特别去想他，可是他不会丢掉的。对，我们对佛法的意念保持就要这样子，没有刹那忘失佛法，念念都跟佛法相应， 这样子就离成就不远了。可是我们念的都是宝贝啦、股票啦、马票啦，啊，所以嘛，所以没办法成就。念的内容不一样，念世间的圆满啦。啊，好，定呢所观境。啊，所依的，依的是所观境，就是对我们所观的那个对象怎么样，我们的心专注不散，这个就是定啊。所以它依的是所观境。那慧呢，它就是一种分别的智慧。我们常常说，你有没有那个智慧来分辨呢？这个就是讲这个慧，然后就是对前面的，前面讲的欲圣解念定。这个所观境它有分别选择的能力，这个就是慧的体性。所以慧我们平常就说，哎，你有没有那个分别的那个智慧，就是一种分辨力。由此可知，五种别境和五种片形不一样，因为它个别个别圆的境是不同的。普义中说，这五种心所是心已经决定要有所行动了啊，就是我们昨天讲到的五片形完成，这一面就已经决定要造善还是造恶，已经完成了，所以你就会付诸身口就有所行动，所以它可以造善也可以造恶。至于在修行方面的情况也是如此，如果行的是十善业就有人天国报，那四圣地的话就可以证声闻果位等等，所以十二因缘就可以证辟支佛，发菩提心行六度就可以成就佛菩萨。好，他在详细的说明五种别境的第一个是欲，欲就是对所乐境产生一种希望的心，这种希望的心是欲的体性。好，那我们会为了要达到这个希望的目标，我们就怎么样，很精勤的，必须精勤的努力奋斗。这股精进的力量就是欲的作用，所以它是一股推动我们达到目标的那股力量，精进的力量。那凡夫他的欲求不同嘛，所以他就财色名食睡五欲是他每天都在努力不懈的目标，他一生的那个目标就是要拥有这些名啊利啊等等的。那他也是很精进，可是他是精进在世间法上面。那这个结果呢，就是形成一股推动轮回的力量。那二乘人就不一样，声闻缘觉他们因为希求解脱，一心一意想要怎么样证涅槃，所以他们就要勤修四谛十二因缘，这一股形成一股解脱的力量。好，所以欲求不同呢，而结果就不一样。那如果说我们可以平常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行十善业，断十二业的话，我们就有人天果报。好，我们心心念念都在端恶修善上面，我们就可以升山去。如果我们精进的是四弘誓愿啊，每天都发誓，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哎，将欲求化为慈悲的愿力，好，这个欲就变成我们的愿力了，一定要成佛。开悟成佛的这股愿力啊，所以原来的欲求呢，希望就会化成一股愿力，那就一定可以成佛。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的每念希望的那个欲求的那个内容有多么的重要，因为你每天想要做什么，哎，它就是一股力量帮助你达到那个目标。所以不同的希求呢，就是不同的目标，不同的结果有很大的差别。因此对所乐境吸取欲望就是欲的体性，从此精进不懈就是欲的作用。对于自己所贪爱的境，希望能够得到，得到了以后又希望不要失去。对于自己所厌恶的境，希望不要碰到，万一碰到就希望赶快远离。这就是说明那个欲求的那个心的状态。正所谓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爱的时候哇，恨不得两个人穿一条裤子，那恨起来呢，就是最好是从此不要再跟我，对，从此在我的眼前消失，绝对不要被我看到，不要被我碰到，对，就是这样，物质欲其死。可见这个欲呢，包含了心跟厌，喜欢看到还是不喜欢碰到，这两方面来说的。那对于我们喜欢的可亲近，我们会希望能够得到；那对于讨厌的可厌近，我们又希望赶快远离。这个都是欲求，好，这两种希望的心都称为欲。所以，不论是世间法， 还是出世间法呢？没有，不是因为好药之心所成就的啊、哦。世间法是同样的欲求而达到这样的目标，那出世间法学佛修行，希望解脱成佛，也是同样的需要这个欲求的推动。所以如果我们好要的是世间法，我们成就的就是世间的果报，也就是继续轮回啊，因为每天忙着造业嘛，贪嗔痴不断，就继续轮回。如果我们希求的是出世间法的话，成就的就是身为圆觉菩萨乃至于佛等出世间的果位。既然不同的欲求会有不同的结果，那我们对于好乐的对象也就不能不善加选择了，最好是在正法的善法欲当中才行。所以欲我们来讲，对于佛法用在佛法上面推动我们精进的这股力量，我们就美其名比较好听叫做善法欲。虽然它也是欲求，哎，可是在你没有达到成就之前，哎，这个欲求是好的欲，因为它是推动我们精进的这股力量嘛，所以我们就称为善法欲。这个欲是可以接受的，其他的欲好要世间会造业的这个欲呢，我们就希望能够赶快的远离才好。古代的修行人闭关专修呢，希望能够克己取证无上菩提，就是这一股善法欲推动的力量。无一中说，我说众生有种种不同的欲求，包含了善欲还有恶欲。所以这里的欲呢，不仅是指对菩提求证的欲求，而且呢也包含了世间。好，所以我们就知道它通善恶无忌三性，下面四个别境也一样，所以我们就知道五别境它是通善恶无忌三性的啊，就看你用在什么方面，所缘境是什么样的内容，来决定它是善的还是恶的还是无忌的。好，那我们看112页，这个第二个是圣解。什么叫圣解呢？就是一种牢固不拔的殊胜理解，就是你已经非常坚固在你的思想见解上面，已经建立了这股力量。由于这种殊胜的见解，因此对于决定境我们就能够认定和持守。认定就是说你决定是这个样子，而且你可以一直坚固保持，不会被人家动摇或者影响，这就是圣解的体性。一旦于境应可了之后，就是你决定是这样子以后呢，就不会轻易的被影响或转变，这就是圣解它所产生的作用，就是不会改变了。那同样的，圣解也通于善恶无忌三性，所以不论是对邪教也有邪分别，所以他们也有邪的圣解。那正教也是有他的教理啊、修正啊，可以产生认可，不会因为任何原因转变，这个我们都称为圣解啊。所以他的善的恶的也都有他的圣解产生。另外，圣解并不通于一切时，因为在犹豫不决的时候没有圣解。我们说圣解它就是已经决定了嘛，所以当我们还模棱两可，也还没有就是非常的确定之前呢，这个时候我们就说它没有圣解。好，所以我们就知道圣解它不是骗一切实的。当我们犹豫不决的时候是没有圣解，好，没有信心的时候也没有圣解，所以它不通一切的时间。在没有审慎决定或者抱有疑惑之心的时候也没有圣解。所以佛法说断疑才能生信，这个信心呢就是从圣解而来的。这段先很重要哦。为什么我们对佛法的信心有时候还会人家讲一下哦，什么一个两个的就开始动摇了嘛？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对佛法、对三宝、对上师、对任何的三宝的这样的对象，为什么我们有时候还会产生那个怀疑？为什么还没有到达坚固不移这个圣解的地步？原因出在哪里？下面就告诉我们原因了啊！原来我们闻思修佛法的功夫不够，所以才会信心很容易就被人家动摇了。所以他说圣解呢是从闻思修来的啊，闻思修就是透过教理行证啊，也是也有叫做教理行果。教就是你先听闻佛法的内容，然后去思维它的道理，然后去行啊，就是去修，然后你已经什么如实的证得了。因为你证到了，人家怎么讲都不可能怀疑，因为你已经如实的什么证得了。那我们就是因为没有经过这样的闻思修的熏修啊熏习，也没有教理行果这样子， 很完整的这四个步骤去进行，因此我们的信心很容易受到动摇啊。所以只有从圣洁呢才能产生正信，有了正信才能推动善法欲，有了善法欲我们才会精进。所以我们又找到我们的为什么不能精进的原因呢，就在这里。善法欲为什么没办法推动啊，一般人觉得精进很难，就是因为对佛法的圣洁不够的缘故啊。那我们应该怎么补救呢？你们说，我们怎么补救啊？闻思修嘛，都说听闻完不是怎么样？下课书本一合，然后跟我都没关系。再打开的是三个月以后，这样没有闻思修一定没有的嘛。由此可知，圣洁不同于五片行，能骗一切时。所谓圣洁呢，就是已经确定能做了以后，就不会轻易的转变。所谓应定啊，决定应持不可影转的意思啊，这个都是重复了。就是说，对于邪教或者是正教所说的邪理或者是正理，因为有坚定的信心和了解呢，所以对于所取的境界可以马上详加审查，而做出明快的决定啊。这个就是说我们对佛法的信心，这个圣洁怎么产生？就是我们平常已经怎么听闻，而且修习思维过了，而且平常也有在修习。你思维以后觉得很好，完全又转化成你的身心，所以你的身心就会跟佛法相应。这个时候圣洁就能产生，因为你经过什么审慎的什么思虑以后，就是思维的过程，所以你可以很明快的就碰到那个境界，你就说这个事情可不可以做，有没有破戒，你很快就能够怎么样分辨了。那个还搞不清楚，这样对不对，这样不然有没有破戒，那就是说你对所有戒律的内容可能听闻的就不够，听闻完又就忘失了，没有心心念念，没有念啊，没有铭记不忘，所以碰到的时候你就不是很确定，这时候是没有圣洁的。所以我们能够详加审查做出明快的决定，就是你有经过思维的阶段，还有平常也有在熏修才可能做得到这么快明快的决定。由于已经做了确定的判断，因此在任何情况之下呢，都能坚固持守这个见解，而不会因为其他的因缘引诱随便引诱一下，随便讲两句就完了，轻易的就转变了。这种牢不可拔的殊胜特殊见解，我们就称为圣解。那譬如佛法上我们常常看到他说五蕴皆空嘛，那我们怎么去体会五蕴皆空，然后可以产生圣解呢？就是我们要先听闻经中所说的五蕴的内容啊。譬如说经中常常说色如聚墨，就告诉我们这个色蕴，这个身体根本不是我，因为它是暂时聚合的水墨，随时可以破灭的，就是它随时可以死亡，无常一来就没了可见它不是真实存在的。那我们的感受它也不是真实存在的就好像水泡一样，寿命像随时会破灭的水泡所以寿命这种苦受乐受舍受它也是无自性因缘所生的。想如阳焰想运就是我们的想心所，念念这个刹那，这个念头不断，就是想心所。它像夏日的阳焰般的不实阳焰就是水，那个水蒸气一蒸发，我们愿意看好像有水，其实没有水，所以它是一种幻境而已。那形如芭蕉，形运呢，像芭蕉树，像芭蕉树，我们一片一片把它剥下来，中间是空的，就是用这个来比喻，实际上它也不是真实存在的。那我们的事呢，八事呢？也是幻的，如幻的所以世运如虚幻不实的境界。那我们一看到经中所说的这个五蕴皆空，如果我们平常有听闻也有思维也有去修的话他要修四念珠啊等等的，那我们就可以深信不疑。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有一些什么实际修行的体会了，不再认为他们是真实存在而再度升起种种的妄执我们还会执着无蕴是我，那就是没有怎么样没有真正的正道。俗话说三军在作战的时候可以轻易的夺取他的将帅，却无法轻易夺取一介匹夫的志气。这种坚固不移的志气就是史书所说的圣洁所以一个有志气的即使是凡夫他那个志气也不是随便就可以被动摇的，好像文天祥的他那个正气 啊，
浩然也。
对，浩然正气，那个也是一种圣洁，才能够支持的。那像中国人，士可杀不可辱，这也是一种圣洁。他宁愿断头，他也不能侮辱他。所以那个忍辱，为什么六波罗蜜那个忍辱，为什么翻成华文要翻成忍辱呢？他本来没有那个辱的意思，就是说明我们中国文化，因为他翻译的人知道我们中国文化的那个士大夫的观念是，尤其是读书人，就是你宁愿杀头，可是你绝对不能侮辱他。他把这个辱呢看得比他的生命还重要，所以翻成忍辱。你可以忍什么这个辱了，就没有什么不能忍的，因为他可以连生命都不要了，可是不能受到侮辱。所以他这个辱可以忍耐的话，是不是没有世界上没有什么不能忍的？所以他翻成忍辱，他有他的那个哈、含义在里面。古代的大德也说过，任凭你说凡夫的心并非佛心，可是我坚固不移，众生的心就是佛心，这也是一种圣洁嘛。众生皆有佛性，因此都能成佛，凡夫的自信也和佛性没有任何的差别啊。若是能够这样深信不疑，不论别人如何蛊惑，都不会不为所动，这就是已经有圣洁产生了。那如果是半信半疑，好像有又好像没有，好像是呢又好像不是，经常摇摆不定，这个我们就称为犹豫境，这时候是绝对没有圣洁的。若虽经过认定，但却没有一刀两断的决断心，这个时候也没有圣洁，就是那个信心还不够，或者还不够确定，这时候都没有圣洁。由此可见，人在犹豫疑惑的时候，他没有圣洁。所以我们对三宝或者是对我们的学佛修行，如果还有一些疑惑犹豫的时候，哎，这个也是没有圣洁。所以不能把这个别境呢也纳入五片行当中，因为它不片一切实，所以它不符合这个片行的条件。另外欲和圣洁都是通善恶无忌三心，有关这点后面懈怠的时候他会再详细说明。好，那我们看第三个是念，这个很重要，于晨习境，因为就是一种记忆作用。好，你曾经串习的，你记忆在你的心里面，明镜不忘，没有他那的那个忘失。所以他的起性呢，就是对于曾经串习过的境界，心中明白记忆，不会忘失。好，所以对佛法明白记忆，不会忘失，那我们就心心念念都在佛法的正念当中。好，这样就可以成就佛法的念力。这样不断的在心中意念保持久了以后呢，就能产生定。好，所以定是由正念来的，你正念念力成就，你就有定力，这是念的作用。所以定力能不能成就，我们就完全看我们念力有没有成就。好，如果说我们就是那个记性不好啊，像有些人记忆力不好，要一回头就忘记要做什么事情，那他要成就正念力很难，然后他当然要修定就很困难。好，就是因为他，或者有些人他意志比较薄弱的，记忆力不好的，这都跟念力有关。所以定力能不能成就，完全看我们念力有没有成就。那就告诉我们为什么不能得定，很多人修定啊，为什么不能得定呢？就是因为没有正念力，坐在那边怎样打妄想嘛，打妄想就失念，就没有在正念当中。你看你修什么法呢？你如果数息的话，你那个数字数过头数丢，就是没有在正念当中嘛，就是打妄想或者是失念。那念佛如果佛号已经念丢的话也是一样的，就是散乱或者是昏沉，无法任运保持在所修法门的正念当中。例如念佛的人想要念到一心不乱，这也是靠念的功夫。如果念到是一心不乱的话，念佛的正念就可以伏烦恼。如果念到离心不乱，念而无念，无念而念，这就是正念成就。这时候佛号并没有忘失，但也不必特别提起，既不散乱也不昏沉，这样自然意念保持就可以成就念佛三昧。好，所以念佛三昧是这样成就的，念力的成就。好，他心心念念都在那上面，那念到念而无念，无念而念的意思就是说，你没有，你已经没有去念阿弥陀佛那四个字了，可是他有没有丢掉？没有丢掉。 你随着一念，那个阿弥陀佛又起来了，他没有丢掉，这就是念。好，念佛要这样子念，不是烦恼起来了才来叫阿弥陀佛啊，救命啊！平常心里面没有阿弥陀佛，碰到事情才有阿弥陀佛，那就没有念嘛，那是想，有想才有，没有想没有。所以念呢，就是对于曾经串习过的事情，心中明白，记忆不会忘失。明白记忆不会忘失，就是说他没有刹那怎么样忘掉过，虽然你没有特别去想他，可是他就是没有丢掉，就是一直在你的心里面啊，这个才叫做念。晨习就是曾经串习过的事情，我们都把它牢牢的记在心里面，没有刹那忘失的，所以我们叫铭记不忘。铭记不忘就是很明白的意念保持，那不会忘失。第一为业的意思就是它是我们定力的所依，只要我们心中能够心心不昧、粒粒分明、念之在之，这些曾经串习过的事，就是说你修一个法门，你就心心念念都在那个上面，没有刹那忘失，这样用功下去，妄念自然就能够停息而得定。这个念呢，我们就叫做正念。所以古人说一念万年，万年一念，这一念真是说明正念的道理。因为这一念，我们现在明白五片行就知道它可以穿越时空。好，所以一念万年就是这一念可以穿过时间，过去未来现在，就在当下这一念，时事古今怎么样不离当下这一念嘛。好，所以它一念万年就是已经可以打破时间的限制了。好，第四个是定。定就是专注在你的所缘境上面，不散乱，不昏沉，这个就叫做定，这是它的体性。如果熏习久了，就能够生出分辨的智慧，这是它的作用。所以我们就知道智慧怎么来，从定来。你没有得真正的正定啊，或者是根本定的话，你要开发见空性无我的智慧就是不可能的。好，因为开发智慧是以定为做基础。那这个定要开发见空性的智慧的定，那是应该是达到一般来说是几禅的功夫啊，四禅的功夫，舍念清净。为什么？为什么初禅、二禅、三禅比较没有机会去见性，见到空性？为什么？因为初禅还有什么？初禅是跟五支相应嘛？哪五支？寻是喜乐一心，所以它有喜乐动荡我们的心，还有寻是的作用。啊，寻是是什么？事不定，会后面会讲。那二禅呢？初禅是离身喜乐，二禅是定身喜乐。它还有喜乐动荡心，二禅已经没有寻思了，没有寻思的作用。它跟三支相应，就是喜乐跟一心，一心就是现在讲的专注一境。可是它有喜乐会动荡我们的心，所以二禅也因为它还有那个还有波动，心念还有波动，还有喜乐的波动，所以见空性也比较没有机会，因为我们的心还是一种动荡的状态。那三禅呢？离身喜乐、定身喜乐、离喜妙乐。离喜妙乐它只剩下二支了，是喜支没有了，还有乐跟什么，这时候是大乐。所以禅定的乐，几禅最乐就是三禅。三禅定的时候呢，全身发乐，每个细胞都怎么都在微笑，举身微笑，就是在形容三禅的乐境、乐受的境界。所以三禅就是乐受跟什么跟一心，就是很专注，但是还有乐动荡我们的心，所以也没有办法见空心，比较难啦，因为它还有那个很强烈的乐受。那四禅舍念清净，没有喜乐了，它只剩下什么一心专注，所以它是舍受相应。我们昨天讲到舍受嘛，还记得昨天有提到舍受，它不是那个四禅还有四空定都是跟舍受相应，所以四禅以上就都没有喜乐受了，只剩下舍受。第四禅色界，第四禅还有无色界的四空定都是跟舍受相应。我们昨天才讲到这些呢，并没有真正的证到涅槃，只是跟舍受相应。我们对这个舍受，因为它没有特别强烈的像苦乐这么强烈，那可是它是一种舍受的状态，所以很多弄不清楚的，他会以为他已经证到涅槃了，因为没有什么特别的喜乐的感受了。可是我们知道没有，受蕴还没有解脱，是因为他是跟舍受相应，这是我们昨天才提的嘛，哈。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那个啊，要见空性或者是开悟，它一的那个定呢是四禅定，开悟的那一刹那是舍受相应的机会比较大，所以我们的定力如果没有这么没有证到色界四禅的话，对，那就是要明心见性，要靠机缘呐，可能踢到石头啊，或者是听到什么瓦片被打碎，看会不会那一刹那会不会误，对，会不会啊？原来尼姑是女人做的啊，原来我一直都是佛，我怎么以前那么笨，以为自己是凡夫啊，突然就清醒过来了。所以我们只要对我们所修的那个法门，就是所观境，就是你不管修什么法门都是可以开啊开智慧的，那就是要不断的熏习，久了之后就能够生出这个分别的智慧，这是定的作用啊。你对你的所观境，就是你修的法门怎样非常专注的一直修到什么四禅，就能够开发见空性的智慧，无我的智慧，不论是观察有所得或者有所失，或者既非得也非失的，那就是有三种情况嘛，有所得、得跟失，还有不是得也不是失，这三种境界的时候呢，我们的心都不就是面对，因为一切的境界就是没有离开这三种境界，得失或者是没有得失这三种，可是我们的心如果都不动的话，那就说明我们有定力了，可是我们一碰到这三种境界，如果心什么随着它攀缘，那就是没有定力，因为你动心了啊。所以人在得意的时候一般我们会怎么样，心生喜悦嘛，心飘飘的嘛啊。那失意的时候呢，哎，又很难过，平常没有特别得意失意的时候也都是散乱的，好，所以我们就很难得定，都是面对境界的时候能够令心专注不散，依此定力就一定能够生出抉择的智慧，好，所以智慧一定是依定力而来的。那什么叫专注的意思呢，就是我们的心只要安住它就能安住，不论是任何的所缘境都一样啊，所以一个有定力基础的人，你教修什么法门他马上就可以相应的，所以跟法门没有关系，是我们有没有那个定力的功夫，有的话你今天不管去学什么禅定的法门你很快就入定了，好，那就是因为我们的心已经可以专注不散，所以就现在就是所缘境的差别嘛，还是属习就在呼吸上，好，你念佛就在佛号上，没有什么差别啊，好，所缘境好，所缘境你都可以专注不散，所以你今天到哪个道场修习什么法门，你应该都可以马上得定，啊，就是它是一种专注的训练，啊，所以我们现在看石头也好，还是怎么样也好，就是训练心的专注而已嘛，啊，所以重点不在那个石头上，也不在那个所缘境上，而是我们借助那个所缘呢，来训练我们的心，怎么样得定？什么叫得定？就是它不再散乱了，啊，不再昏沉散乱了。那这边举一个例子，就是说它的所缘境可以很多种不同的，像修观身不净的话，不净啊，不净观这个法门就是32个内容，我们一个一个从法毛爪指皮头发开始嘛，一个一个去观它的不净，那成熟了之后你可以在做一做当中怎么样，32个全部这样子想一遍，啊，所缘境它一个一个都换了，可是你的心还是没有散乱，这就是说明已经有定力的产生了啊，所以在一座当中可以同时观修这些对象，心不散乱，这就是专注，所谓的专注定就是让我们的心安住在所缘境上专注而不分散，我们就称为定。所以这个所观境它并不是只有一个啊，它可以一直换没有关系，你的心还是不会散乱，可以是无蕴，也可以是无常、苦、空等等内容，只要是对这个所观境令心专注不散乱，这就是修定。所以禅定也称为什么禅那，我们翻成思维修。如果以为修定就是盘个腿，那个是修腿，哈，我们就买个火腿架起来就好了嘛，它都不会动啊，那定力很高了，所以不是修腿嘛，啊，所以。不是心不散乱，那个叫做定，不是腿是不是已经功夫很好了，如果希望做到一念不生，那个叫枯木禅，就是可能就生无想天去了，因为他以为修定是要做到没有妄念，这个想法是错的，就会 到达这个枯木禅，那最高的成就是无想定，因为他把他的想心所灭了，这个是没有办法开发智慧的。所以外道也是修四禅八定，他跟佛法修四禅八定有什么不同呢？外道修定是发神通而已，最高的成就就是开发神通，佛法的修定它是开发智慧，这就是跟外道修定同样修定的内容，可是结果不一样，一个是开发神通，一个是什么开发解脱的智慧啊，它的判别在这边。因此定的作用就是开发智慧，不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处处思维观察这些所缘境啊，我们可以思维五蕴不是我啊，那我们一个一个去思维观察什么是色蕴，什么是受蕴。举例来说，如果我们心中有任何感受升起的时候，由于已经速速思维观察它是因缘所生无自性，所以我们就不会因为苦受乐受舍受的产生而跟贪嗔痴烦恼相应。这个呢就表示我们平常对受蕴的内容已经有坚固的圣解，才能够由正念而升起这个圣定。这我们昨天才讲的怎么面对这个苦乐舍受啊，不跟烦恼相应，我们昨天才说得很详细了哈。像这样专注不散呢，一心不乱，久了自然就会有个入处，体会到五蕴本来是空，所以只因为众生妄执才会执五蕴为我，那就是要不断的思维观察，成就正念，然后正定，然后就开发这样的一个五蕴皆空的智慧来了。见空心的智慧就产生了，这时本心自然现前，就是一般所谓的开悟，无我空心的智慧就油然而生。所以我们知道慧是由定来，定从念来的，所以我们要先成就念力，你有念力就有定，有定就有慧。所以所谓心专注的意思呢，就是指不但心能够专注在所缘境上，而且还可以自在做主，这个很重要啊。你要入什么定就什么定，你要出定出入自在，不会说我入个定然后我出不来怎么办，没有这种事。你自己入的定会自己出不来，你自己观一个观想一个什么境界哦，然后你就被那个境界这样转了啊，怎么办呢？我万一这样对回不来怎么办？万一这中间走火入魔怎么办？你就忘记你所观的，你所观想那个相分是你自己自心的变现，你自己观出来的，你怎么会就对那个所观境就不能够自在做主呢？那就是不明白这个道理啊。所以他这边就讲到说，有些人修观呢，他在所观境上心不但不能做主，反而还会随着他自己观出来的那个什么境界转，这就是错误的修观，这非常的危险啊。因为心无法做主的定呢是邪定，由邪定而生的慧就是邪慧啊，他就哎走到岔路上面去了。要知道所观境既然是我们自己观想出来的，我们自心观想出来，我们的自己的心就应该可以做主。由于自心可以自在做主，所以对于任何所观境呢，我们都能够安住不慈善，这就是专注，而不是单指一个观境而已。补益以上的解说呢，就是针对佛法中的禅定来说，并没有提到世间法。那世间法你做什么事情，你念毛笔字，你要画一个符，也是画符中间不能断的，你画符的时候中间不能断的，那个就是要非常的专注，那个也是定，只是它用在世间法。所以他这边说，你捏陶的时候、灌瓦器或者坐禅的时候，也都是要很高的专注力。其实他就是在说明那个定，什么叫定，就是非常的专注，那个专注力就是定。不管你用在世间法还是出世间法都一样。好，最后一个慧就是辨别作用，一种分辨的智慧。126页，它的体性就是对于所观境知道如何分别选择，它的作用呢就是能够断除疑惑。所以我们的疑惑是靠什么断？就是这个智慧来断，这点非常重要。我们是否能够破迷开悟断疑生性呢？那就要看我们这个分别见得的智慧是不是已经升起了，有这个智慧我们才能够破迷开悟，才能够断疑生性。这里所说的智慧包含了佛法中的闻所成慧、思所成慧跟修所成慧三慧，同时也包含了世间的智慧以及外道的邪慧。所以这个五别境都是通三性的，三恶无极性，有好的也有不好的。那这边讲的闻所成慧，就是你听闻来， 你听了以后你就明白一些佛法的道理，这时候所成就的智慧我们叫做闻所成慧，因为同时由听闻来而成就的智慧。那思所成慧就是你听了之后你不断不断的思维观察所产生的智慧，我们叫思所成慧。那在接下来你去如实的证得这个修行所产生的智慧，就称为修所成慧。所以实际上就是闻之修所产生的智慧，这三慧是我们智慧的来源，是这样子成就的。如果有了分辨的智慧，我们对于面对得失或者是不是得也不是失这样的三种境界当中，我们就能够清楚的抉择而断然做出决定。所谓的慧就是对于所观境能够明白抉择，不生丝毫的疑惑。为什么能够做到明白的抉择又没有丝毫的疑惑呢？那就是因为我们对于一切的法，不管它是正法还是邪法，是得还是失的种种的境界，是清净的还是染污的，是善还是恶，这些呢我们已经经过智慧的观察去推求去检择去分辨，经过这样的一个什么过程之后我们才做出的决定，所以我们心中就不会有丝毫的疑惑。这整个过程就是智慧的抉择，你有没有分辨的智慧，就是这样子产生的。好，这个慧呢是从定发的，所谓由定而生慧就是这个道理。但是这里的慧是通于善恶二性的，由闻思修佛法所产生的三慧呢就是正见正慧，由邪知邪见所产生的慧呢是恶见是恶慧。这其中的差别就在正慧才能够断烦恼，恶慧呢它只会增长烦恼。所以我们成就的是不是真正的智慧，就是看他是不是能够真正的断烦恼，是的话才是真的智慧。如果越修越烦恼，那个就不是真的智慧。佛法中常说止观双运定慧等持，就是在强调定跟慧的重要。好，它两个同时重要，同等的重要。就好像一个车子一定要有两个轮，少一个轮它就没有办法开，那鸟也是要有两个翅膀，少了一个翅膀它也没办法飞。这就说明由定而才能够开发智慧，这是决定不移的道理。有定没有慧，或有慧没有定，我们都没有办法成就的。所以只有真正达到一心不动才能够才是真的禅定。而这时候的定呢并不是浑然不知无明昧暗昧，而是神智清明专精铸造，因此便能够认清诸法的实相，悟出万法本来没有生命的道理来。好，这就是说常常有人问说，入定的时候是不是什么都不知道？不是。你说你入定什么都不知道，那是昏沉定，那是大昏沉，不是真正的入定。入定一定是清清明明的，因为它这中间有止中有观，所以它是这中间有那个觉照的智慧，是跟这个定禅定呢是同时，就是它禅定当中有什么照见的功夫。那意识是非常清明的，这个才是真正的。也是因为他的那个有照见的功夫，因此他的定才能够什么生出空性的智慧来。他这样浑浑噩噩，这样昏沉搞不清楚，他怎么可能由定而生出智慧呢？就是因为他完全身心都宁静下来，就看得清楚宇宙万法的实相，就是他这么清明的状态之下才可能去体悟这个实相的道理出来。所以他绝对不是一个昏昧的状态，好，昏沉状态不可能开发智慧的。所以他这边说他的无常生灭现象只有因缘聚散的变化而已，若是他的本体来说呢，他是本来没有动过，那就是我们现在要找的那个真心是常住不灭的，没有生灭的，不会随着妄念的生灭然后有生灭的，那个是我们的本体，那个就是我们的常住真心，好，我们的菩提自性，它是从来没有动过。动的是什么呢？现象界有生灭的无常的，那个是有生灭，可是另外还有一个没有生灭的。若是悟到了净本无生的道理，这时候的慧呢就转成般若了。什么叫般若？就是认清了诸法实相的智慧，我们称为实相般若。那世间的聪明辩才呢就不是般若智慧，而是我们称为瑕慧或者是恶慧，因为它会什么增长烦恼。世间的智慧是第六意识的比量来的，不是现证的限量。 我们实证般若，实相般若的当下是限量尽，八识都是限量的，啊，所以跟世间的这个智慧不一样，是世间的智慧是分别，第六意识分别的底量来的，啊，这是他们最大的差别。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